旧约圣经耶利米书，我们要看几处的圣经。第一处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旧约圣经882页。旧约882页，请看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这节经文我特别要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找到的时候一同来念。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一道来。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好，这里讲到两件恶事，两件最坏的事情，就是离弃了神，而自己想办法，不靠神，靠自己，神叫做是恶事。我们再看下面啊，按照章节的次序下去，第五章，耶利米书第五章，我们看五章第四节，耶利米书五章第四节，好不好？也请诸位一同来念五章四节。来，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神的法则。这里面神告诉我们说，人为什么会穷呢？为什么会愚昧呢？贫穷愚昧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在乎他们不晓得神的作为，也不知道神的法则。可见人的贫穷和愚昧和认识神有关系。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第十章，耶利米书第十章第十节，或者看六节也看看也可以，十章六节也看一下啊。耶利米书十章六节，我来念啊。耶和华没有能比你的，你本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这讲到神没有什么能比得了神，他有能力。第十节，同一章第十节，十章十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个十章十节啊。唯耶和华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神。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他一恼恨，列国都担当不起。这里面说神是真神，是活神，是永远的王啊。那么这是讲到神的光景，是真的、活的、永远的。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三章，你诸位再翻下去，耶利米书十三章第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899页，这个我们也一同来念啊。十三章二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三节，一道来。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若能，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这个古时人呢，就是黑人，非洲的黑人，黑皮肤的人。黑不会皮肤能够改变皮肤吗？啊，黑不能变白。豹能不能改变斑点呢？也摆不掉，豹身那个斑点你不能把它挖掉啊。如果能够的话，那么你们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换句话说，除非黑人能变白了，除非豹的斑点能够把它改变，否则人就不能够行善。人只习惯于行恶，不惯于行善。这个圣经的话很清楚。我们再往下看，接下去是第十五章，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我们一道来念十五章十六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呐、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这里面讲到神的话就是灵粮，可以吃的，我们可以吃主的话，把它当成我们的生命的营养养料来吃它，这是吃了它就心里就欢喜快乐。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七章第九节，十七章第九节， 十七章九节，我们一道来念：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讲到人的心啊，是比什么都坏，人的心是诡诈到极点，坏到极点，没有人能够明白，没有人识透，只有神能够知道。第十节说什么？我来念十节：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圣经描写人的光景。同一章下面十七章十四节，我们就念十四节，一道来念：耶和华，求你医治我，我便痊愈；拯救我，我便得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这里面看见一个药方者，药方啊，病的时候吃药，最好的药方是什么呢？赞美神。他说：神啊，求你医治我，我就痊愈了；拯救我，我就得救了。神能救我们脱离死亡啊。那么无论多重的病，这里有个药方在这里，最好的药方就是，而且这是万灵的药方，对任何病都同样适用，就是赞美神。你是我所赞美的，我们有这样的心，多多赞美神，神就医治我们的病。这是我们看见神的奇妙。我们再看第二十章，看二十章，二十章第九节，我来念啊，这节我来念。二十章第九节：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着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头中间，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这个耶利米是先知，他说：我如果闭口不说耶和华了，不再为主做见证，那结果怎么样呢？我心里有火在烧一样，好像火扣在骨头里面，骨头中有火烧。现在有种病叫做骨炎呢，骨头就长 cancer。骨头像火烧一样痛，就是你如果不传讲耶稣基督，不去传福音啊，他有个感觉，好像骨头里有火烧一样。请问你我有没有这个感觉呢？恐怕没有。但是这个作者耶利米他有这个感觉，这是我们好的榜样。我们再看三十一章，翻下去，三十一章，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三十一章二十二节，924页。三十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道来念：被盗的名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女子护卫男。这里又讲到一件新的事情，什么新事呢？新鲜的事情，跟一般的情形不同，相反。很新鲜的，什么新鲜呢？女子护卫男子。按照人的常情是男子护卫女子，啊，一个女性要选择个对象，要先选择这个对象能不能给她提供安全感，不能提供安全感不嫁她，啊，这有个安全感。但现在这里讲的反过来，女子去护卫男子，女子去保护男子，这叫做新的事情。一般的事情都是男子保护女子，这是个反常的事情。但是从真理来看呢，这叫做不可能变成可能。神能够做一件不可能变成可能，把一个软弱的去保护刚强的，你看奇妙不奇妙？这是神的话告诉我们。我们想，最后我们再看一处圣经，看四十九章，最后看四十九章十一节，四十九章十一节。949页，耶利米书四十九章十一节，我们一道念：你撇下孤儿，我必保全他们的命，你的寡妇可以依靠。这里讲到神是孤儿寡妇的神，孤儿寡妇是无依无靠，但是神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力量，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你看，这是神怎么样爱护一个孤儿寡妇、孤苦伶仃的人。我们的圣经读到这里， 我们今天信息的题目就是耶利米的一生。我们将近三个多月一直在讲圣经中间的圣徒的一生的主要的地方。我一再的强调，我们这样的讲法目的何在呢？目的就是要从圣经里面找出我们自己的本相，找出我们自己来。这圣经这本书哪里有我们的自己呢？哪里有你的名字我的名字呢？按一般来看是没有，如果用真理的眼光去看是有。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圣经里面找到他自己，就是说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榜样，好的榜样，也有不少坏的见解，坏的地方好都有。我们可以从许多坏的里面看见我们的本相，因为人都是软弱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圣经里看见我们的本相，也看见神的恩典。所以从旧约时代许多圣徒的身上，我们可以发现到许多应当学的功课，可以从这些旧约圣徒身上找到了我们应当找到的帮助。所以你看，今天我们讲耶利米的一生，这个耶利米的生平啊，被他的名字呢所影响很大。他这个耶利米什么意思呢？耶利米这个字是希伯来文，翻成中文呢就是主所设立的，主所设立的啊，这个 establish 这个设立也可以翻作建造，主所建造。所以你看，主所建造、主所设立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是上帝特别选出来、拣选出来，然后把他摆在那儿，设立他、建造他，把他成为一个见证，成为一个大家都看见的一个摆在那一个榜样，让众人从他身上看到许多许多亮光，许多许多的启示，许多许多自己的样子、本相，也看见许多神的作为、神的法则都看出来。所以他是主所设立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很大，放在那儿让大家看，他是主所设立的。那么用今天新约的眼光来解释、来看这段圣经呢，我们晓得今天新约时代谁是主所设立的呢？就是基督徒，就是你我这些蒙恩的人，我们就是主所设立的。单独的一个个基督徒是个别的，一个个个摆在那儿让众人看，合在一起就是个教会，基督徒合在一起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主所设立的，好像一个灯台摆得高高，让照亮许多的人，灯台，或者是一个出戏，像曾经说他，我们像一台戏，唱给人看，唱给人听的，啊，那么圣经本身也很清楚启示，无论是基督徒个人，还是基督徒联合在一起的教会，都是为主做见证的。主拣选我们、设立我们，就是为他做见证。那么我们为他做见证的，做什么见证呢？刚才所读的这些经文呢，都是我们见证的内容。我们怎么样做见证呢？刚才说的经文就是把耶利米书里面最重要的、大家公认是精华的啊，因为叫 key word， 就乐句、钥匙 key， 像钥匙一样，这个钥匙能够打开里面圣经的奥秘 key word， 这种很好宝贝的话呢，把它找出来。然后从这些话里面我们把它分析一下，也把它组织起来，就看见刚才所读这些精华包括四方面。第一就是两件恶事，第二是一件新的事情，第三就是人的光景，第四就是神的光景啊。这最重要的四方面呢，可以从耶利米这个书里面，从神所设立的先知身上看见这许多我们需要看见的亮光，可以帮助我们行事为人、待人接物，帮助我们思想意念更圣洁，帮助我们言语更纯全，行为更正直，帮助我们的工作更有果效，帮助我们的生活更有见证。所以我们读经就是要这样，不是读死书，从圣经里面找到我所需要的、你所需要的，把圣经里面的原则和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对照配合，把它柔合起来，发现许多原则原理，照着去做去行，来使我们生活一天天更丰富起来，使我们人生一天天更找到一个适当的目标，也使得我们人生的价值一天天更被肯定。 人的价值要被肯定。所以我们看见，这就是我们读经的目的。所以我讲道也是如此，我的讲台生命之道一向就是把圣经的理论和今天人生中的实际的情形把它结合起来，把它统一起来，让我们能够从圣经里面找到许多好的榜样来学，也发现许多坏的见解来防备的防，有的要学习，有的要防备，免得我们跟他一样跌倒。所以这就是读经主要的目标。那我们刚才看到两件恶事，什么两件恶事呢？这里面讲到神说啊，两件坏的事情啊，不像我们所想象的，我们都以为杀人放火奸淫贪污舞弊什么是坏事，不错，这是坏事。可是还有一个更坏的，我告诉你，读圣经要读出原则来，神的观点和人的观点有很大的距离，很大的距离。我们不能用世界那种观点去读圣经，你一定错，非错不可。我们读经的时候要像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完全一张白纸一样，让神借着读经在你这张白纸上写字。我们要在这个真正像小孩子一样的谦虚谦卑啊，来读经，才能读进去，才能懂得上帝的旨意。千万不要先入为主，哦，我先有一套伦理道德观念了，再去读经，你就会错了，因为你已经先入为主，已经有一套东西在里面了。你得表示我什么都没有，就这么一个进来了，而表示一张白纸一样来了，看你上帝对我怎么说话，你怎么写我这张白纸。所以这就是我们先要了解，两件恶事不像世界所讲那些是种枝枝节节的 detail， 就是细节啊，杀人放火都是细节，上帝是讲原则，讲根本。什么根本呢？他你所做的坏事，什么坏事呢？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上帝是活水的源头，你把这个源头给离开了，你想源头一离开还能做什么好事呢？你活水源头是供应啊，源源不绝的活水啊，一直流不完的，流不完的啊。今天我们到了三美地去看，有三美地去看，那这种天气最好，因为它上面的那个雪融化了，那个瀑布都下来了，那个 waterfalls 下来，瀑布来了，一直不停的流，多少吨多少吨的水往下流，为什么？源头它有的是，上面不断的供应，它就一直流不完。但是一到了再过啊，慢慢的秋天冬天下来就冻结了，就不行了。这个源头啊，存在一天，活水就流一天，一直流，因为上面有不断的供应。所以神是我们活水的泉源，它是我们众善的源头，众善所有的善的源头，也是万福的源头，一切福分的源头。你能够跟这个源头连在一起，连在一起，你从它吸收它的福分，它的恩典，它的良善，它的一切好的，从它吸收，你就能够不断的流出去，流出去，一直流露出去，这叫做基督的流露，这叫做基督馨香之气的流露。圣经讲好像香气就出来了，你得不断跟它联络。所以人的最大的恶是什么呢？离弃这个活水源头，不要神了，不信神了，不靠神了，靠自己，靠自己。今天人文主义讲的存在主义，因为我是教哲学的，这套东西就是叫反对神，就是不要这个源头，然后切断，让人自己来干什么？自己来凿个池子，挖个池子。这个池子挖怎么样？是种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挖了池子就洞，多少水都漏掉，都漏掉，漏完了。所以人靠自己就是个漏的池子，你不管装多少精力，就都漏完了，不能积攒起来，不能存聚起来。所以人靠自己所行的一切啊，都是不能持久，不能够持久，一下就完了。你可以行善，我也可以行善，你可以表现爱心，我也可以表现爱心，但是不能持久。你的良善如同早晨的云雾速散的甘露，而你的爱心呢，我告诉你，只能够在某种情况之下表现爱。你的爱人家也爱你，你爱他啊，可以爱。有时候对方不爱你了，你就不能爱他，对方的可爱的条件改变，不可爱了，你也不能爱他了。所以我们的人的良善，人的爱都是会变的，会断掉的，会没有的，不能持久。但是从神而来的活水的源头呢，就不断的继续供应供应供应，一直给你。你没有爱，他有爱，神就是爱，他给你爱。你没有善，他是良善，他不断给你。你不能有行公义，他就是义。你说虚假，他是真实，你污秽他圣洁。你看你没有信用，他有信实。只要跟他不断的联系，
跟他不断的发生关系，正常的关系，健康的关系，你就看见你这个人就在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两件恶事不是枝枝节节的杀人放火啦，贪污舞弊，这都枝枝节节的，他把那根头找到了。人之所以犯罪，为什么？离弃了神，靠自己不靠神，这是上帝讲最大的恶事啊。所以圣经是讲的根本，人是讲的细节，圣经讲整体，人是讲一点点枝枝节节的，这一点点局部的，人是看整个的，人看局部的。所以这是圣经讲到这个源头的问题。那么两件恶事啊，一件恶事是离开真神，一件恶事是依靠自己。简单的说，就是依靠自己离弃真神，上帝看是最坏最坏的坏事。因为一切的罪恶都从这里来的，都从这里来的，把这个症结所在，症结找到了，我们面对就是对着这个对症下药，这个症毛病找到了，你就能够对症下药，就纠正这个错误，你的恶就会一天天变成善。你离弃神就会恶，亲近神，接受神，与神联合，你就会善啊。你靠自己在那边做个池子都破漏的，就是恶，你就不敢靠自己了，单单靠神了，仰望神了，你就是善。所以恶的反面就是善，你把那个恶的原因找出来了，在法律上讲原因消灭，你看这律师告诉我们，这个原因消灭了，不存在了，那就情况改了。你把这个两个原因给消灭了，然后你就看见这个原因消灭之后啊，你所出现的这个新的境界不同了。所以你看这里面讲，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是很可怕。人的良善，人的爱心都是短暂的，靠不住的啊。到那个 Yosemite 去看看，他们告诉我很多瀑布啊，那个 waterfall 这种瀑布都有名字的，你们去我都晓得很多名字。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瀑布的名字叫什么？叫新娘的面纱，是不是？您去过了，很平坦，哎，那看见薄薄的看进去啊，有点依稀一样看着一点点，又像看着就看不见，很妙。那个平平的还叫面纱。另外还有一个瀑布啊，流的不多，已经他们没有，他们叫什么？晓得？叫做寡妇的眼泪，你听过没有？还真妙，那个导游说这是寡妇的眼泪，真是绝了，这形容绝了。为什么叫寡妇眼泪呢？因为干得太快了，干得很快，一下就干了。寡妇的眼泪啊，干得很快，她一说哭哭就没有了，就不再哭了。寡妇当然失去丈夫人都是伤心的哭，但是一下就不哭了，再嫁没关系。寡妇的眼泪干得最快，因为那个瀑布啊很快就干掉了，这叫做寡妇的眼泪。你看这个人很幽默，也很讽刺，他懂得形容，人懂得形容人间的各种的情况，但是人忘记了形容自己的本相。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就像寡妇的眼泪一样，很快干掉了。你会同情别人，很快就不同情了。你会帮助的人，很别人来个挫折，来个不如意，来个不好的反应，你就不再爱他，不再帮助他了。寡妇的眼泪干得很快啊。所以你就看见这个情形就是这样子，这是两件恶事，坏的事情，神这样看的。那么我们要寻求，我们要晓得这样的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说到底基督徒要不要做事儿啊？我们基督徒到底要不要做事情？什么都不做，交给上帝去做了，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呢？所以很多人骂说，你们基督徒最不负责任，没有责任感啊，没有责任感，你什么都交托，祷告完了什么都不做，这是误会了基督徒。基督徒是真是做，而且必须做得更多，做得更好。他不是不做，但是要紧什么？他不是靠自己做，是靠那加力量给我的基督，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不是靠自己在里面拼命，在那挖挖的都是漏洞的池子，是做什么？跟这个活水源头联系起来，这是我们要做的，跟它连在一起。我们借着读经、祷告、聚会、做见证、帮助人、活出爱心的行为、好行为，这种种都是什么？联系在主里面。天天这样做，就是吸取这个活水的源头，使我这个要枯干的这些水啊，得到一个滋润，得到一个丰富，能一天天更壮大，这个就真正是基督徒的光景。这基督徒并不是不做，乃是知道这一切所做都是上帝的恩典。 都是蒙恩的结果。保罗说，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不是我的聪明才干。诸位听到我讲过爱迪生，看到电灯就想到爱迪生，这个美国的科学家爱迪生，他承认人家问他说，你一生发明了多少东西啊，剩下一件都没有，说你不是说谎话吗？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你是不是说谎话，你发明了多少种东西，这据说他有大好几百种的这个专利，他发明了很多东西。他说我什么也没有发明。那么他说电灯不是你发明的？他说我没有发明电灯，我只是发现了电，发现 discover 不是 invent 不是发明，我是 discover 我是发现了电，我没有发明电，我怎么会发明电？电是上帝造的，不是我爱迪生会造的，我不过发现了电，把它引到管子里面，玻璃公司钨丝把它引出来发光，我这个爱迪生只是发现，从来没有发明。他说所有科学家都是发现，这是真理，所有科学都在宇宙中间发现，你说哪一个人可以发明个东西出来？人造卫星是发明吗？送个太空船是发明吗？都是发现了宇宙的定律，发现了宇宙的奥秘，然后去适应它，去适应它，造动能够用运用它去适应它，如此而已。哪里谁能够发明个东西？我们都是在你看那宇宙的轨迹啊，好像铁轨一样，那个轨迹路上有铁路有铁轨，宇宙有轨迹，轨迹给你发现了，所以你就靠能够绕太空飞行，因为又发现那个轨迹，轨迹不是人能够造的，那是神造的，所以人最多是发现，而神是真正的创造者，人都是受造的，所以我们不敢偷窃神的荣耀，我们应当归荣耀给神，知道这是活水的泉源。自然科学家如此，社会科学家也是如此啊。Plato 希腊的这个柏拉图他说句什么话，他说真理啊，真理来自天上，真理从天上来的，人间只能够寻找它，不能够创造它，人从来没有创造一个真理，人都是发现真理，寻求真理，找到真理，并没有创造，谁能创造真理啊？真理来自天上，不是来到人间。这是柏拉图讲的。那个亚里斯多德呢， Aristotle 他说什么，他说他这名言你都听过了，他说无爱无师，我爱我的老师，我更爱真理，无爱无师，无以外真理，我尤其爱真理。他说因为什么？老师是人呢，人是错吧，真理是神，神不会错啊。所以你说我爱老师是应当爱老师不错，但是我更爱真理，有一天老师说的话违反真理了，我就毫不客气地放弃老师去跟从真理，这是这个道理啊。所以今天在这个环境里面，北美地方大家就是学生好像这个有很大的自由，可以对教授怎么样发问啊，怎么样为难，你只要有理由都可以，无爱无师，无以外真理，如果教授说的不合真理你就把它放弃了，不要什么客气，因为不合真理嘛，合真理就听他，不合真理就不听他啊。所以无爱无师，无以外真理，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一个道理，人本身都是有限度的，就算你再有学问的人，你的学问还是有限度，但是真理是无穷无尽的，是无限量的，神赐灵给人是无限量的，神把真理的灵赐给人是无限量的，所以一个人真正信了耶稣，他里面有真理的灵，他就算没有许多世界的学问，他所懂得的比世界最高学问还要多，因为神成为他的生命，神成为他的内容，神成为他的能力，神成为他的智慧，他靠这些能够胜过一切啊。我常常讲到这个英文里讲的 education 这个字，教育这个字本身是拉丁文出来的，从两个字出来的， education 就是什么？引领出来，好像打水啊，我把水放下打水， education 那个 education 两个字就是引领出来，拉丁文是这样的，就是从水里面打下去把它吸上来。你看过那个 pump 打 pump 没？有时候打 pump 打不出水怎么办？倒点水进去，水一倒进这一打上来了，上来了，你先得倒点进去，然后一打就上来了，出来了，这叫做吸引出来，给它一点点把它吸出来。教育就是这样，这是很通的一个解释。 education 这个字的拉丁文就是说吸引出来。你看今天我们教育教，我一直教书教了几十年了，中学大学的教书啊，神学院我也教了，你看这些教来教去教的什么东西，不过是好像人里面有个原子弹，你把它点一点，一敲击啊，哎，爆炸了，出来了，智慧的火花爆炸。
所有的创造，所有什么著作好的作品啊，都是从上面来的啊。杜甫不是说吧，他讲过的啊，文章本天成啊，妙手偶得之。文章是天成，妙手偶然得之，哎，偶然来，偶然怎么偶然，上帝的灵感动，真感动啊。都不是人会做什么，海登写的 creation， 写那个创造，哦，他写创造的时候啊，写那个交响乐创造，那是写的很美啊。我们不懂音乐都听得很美啊，那 creation 真的。他到了这个海登是奥地利人，他到了哪里去？他到英国，到伦敦去演奏，演奏完的时候大家鼓掌完，找他起来讲话，他站起来，他不会讲英文的，他德国人，奥地利人，他是讲德语，他不会讲英文，他怎么办呢？他就手举天，上面再举这个地方，心里举起天，举心，这么做了三次，然后坐下来了，呵呵，不讲话。那么旁边人问他有什么意思呢？他说这个就是我说明了，说这个曲子 creation 这个曲子不是我做，是上帝做的，我呢是负责记录，我把上面天上的音乐记录下来，我上帝给我耳朵能够听见天上的声音，把天上音乐记录下来了，结果就是 creation 出来了，创造就写创世纪里面的创造。他说我不会创造，我只会记录，我没有作曲，我是记录上帝的曲。这个不是假谦卑，是真的谦卑，他懂得他的来源，他的智慧的源头在活水里面，是活水的源头给人供应，人才有聪明智慧，人才会发现，不是发明，人才会创造，也不是创造，人家是记录。所有好的诗歌，好的著作，文章也好，艺术也好，各种都是上帝给他的聪明智慧把它发展出来。所以认识神的人就懂得归荣耀给神，不敢偷窃神的荣耀，不认识神的人就自己的了不起，但是这个自己的了不起的人有一天会发现这个实在自己是没有什么了不起啊。西方人常常讲的这个 somebody nobody 啊，原来是一个哎 somebody 了不起，现在变 nobody， 不认识神就是 somebody， 认识神就 nobody， 都变成不足轻重。这就是这句话，我们要看见两件恶事就是在这儿，你偷窃神的荣耀，自以为做聪明，自以为了不起，都是恶，因为你把活水源头给断了啊。第二，一件新的事情，就刚才我所念的31章里面一件新的事情，那件事情啊，从台湾来的弟兄姊妹也许都有印象，过去我也讲到了，多次提到这个31章22节，诸位再看看31章22节，这个心是很奇妙。他说被盗的名呢，31章22节，他说被盗的名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的事情，就是叫女子护卫男子。如果你有旧约圣经，看看这31章22节耶利米书，这里讲一件新的事情是女子护卫男子。刚才我已经初步的解释了，一般来讲是男子保护女子，但是上帝能够造一件新的事情，让女子来保护男子，那个什么意思呢？就是看似柔弱，看起来好像很软弱，实在是刚强。一般说女子好像比男子软弱，在生理上各方面比较软弱了，但是上帝能够叫个软弱人来帮助你这个刚强的人，许多时候真理证明如此。我有一次在台北身体软弱，在医院里，我这个有一个毛病，肠闭塞，叫做小的，因为我开刀有30多年前开刀，开刀有腹膜炎，开刀之后这个肠留个后遗症，什么后遗症？肠子会粘起来，一粘就不通了，就胀起来了。有一次我也是这样的，讲完道下来不久不舒服以后就胀以后，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去，我就很少去住医院，他们看情况啊，老是胀着怕着肚子什么毛病，送到医院去的时候，我那时候家里面送去啊，我不让教会知道，家里人把我送到医院去，我不要惊动太多人了，是吧？但是我灵有感觉啊，我这个躺在那个急诊室的门外等办手续啊，急诊室，我在心里想，这个时候我最需要人替我祷告，真需要一个人祷告。我想教会有很多同工啊，我所很接近的同工们负各种责任，我希望他来给我祷告最好，但是我不想惊动的，不想告他们。最妙，这个时候忽然就看见一个人，这个人平常在教会里面的是一个问题，是个问题弟兄，有问题的，他老是制造麻烦，老是挑剔这个不对那个不好，老是给我讲闲话，说这个不好，我真的烦，看他我头都大，一天到晚就会报告，我对他讨厌人家报做小报告， 这些人最讨厌这个东西，他就最喜欢这样。我一出国他就给我写信了，报告今天谁讲道的时候不对啦，又不好了，这讨厌不讨厌？我最怕人家，他就天天给我做这个。我说你说他不好你去讲好吧，我下次请你去，哎呦我不会不会，他也不会，你叫他去讲他不会讲，他就天天喜欢讲话。那么我平常真烦得很，我不敢说讨厌，基督徒不敢讨厌人的，弟兄也不能讨厌他，那求主赦免我，我实在心里不大喜欢他。真妙的很呢，我真的躺在那不说，他来了，他不是找到我，他偶然经过那里应该。什么课在看一个人躺着，一看是我，哎呀，他说弟兄，这是你怎么回事？哎呀，我说你不要讲了，我说你来替我祷告。哎，我怎么敢？他怎么敢啊？我怎么敢？哎，怎么不敢呢？我就需要你祷告。哎呦，他给我祷告，哎呀，那个祷告就是听起来很感动。他按着，我说你给我按着，他不敢按手，怎么不敢呢？来来，给我按手头。说我怎么配呀、啊？他祷告，主啊，我不配，我不配，想我不配。啊，他平常论断人他都不相信他不配，论断了，他现在替我传道祷告不配，六十话我不配，弟兄病了，这怎么行啊？怎么行啊？他这好像语无伦次一样，在讲什么东西？但是就那个祷告神听的，我告诉你，他觉得自己很不配，实在觉得软弱的极点了。神的能力常常是透过人的软弱显为完全，这奇妙的事啊！经过他这个祷告完，我里面松得不得了。你看，我也是认罪。哎呀，主啊，我一直轻看这个弟兄，心里对他有成见，我有成见对他。我老觉得这个人不行，是因为太糟糕，是因为教会是个害群之马，因为这是教会的 cancer， 哈哈，要开刀把他割掉，就很讨厌他。哎，神就利用他，就用他来给我祷告。你看，你看，神都不感动任何人，就感动他。我说你怎么来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来的，随便走路跑到这儿来了。今天奇妙，奇妙。许多时候神就是要女子不为男子，这是个原则，用那个软弱的帮助好像是强壮的，其实那个强壮还不如那个软弱的。神就是这样奇妙，神所做的常常是高人一卓，高人一等，你想不透不透，你想象都是男子不为女子，他偏偏来个女子不为男子，这很妙。这节经文还有一个历史的证明，诸位知道，我听到蒋夫人的见证，台湾的蒋夫人的见证，这个时候在25年，民国25年是1936，1936年那个西安事变，注意想到西安事变，那时候我还在学校念书了。民国25年，1936年西安事变的时候啊，那时候东北军张学良了，西北军杨虎城了，他们就把蒋委员长，那是委员长，把蒋劫持起来了，扣留起来，扣在西安。哇，全国都不得了，要疯狂了。我们那时候也趁着机会书也不念了，哈哈，学校书也不念，去救中，去救领袖，去救领袖了啊。其实什么丢脸就书不要念了，丢了书大叫大喊的呢。然后呢，我还记得后来啊，看到西安半月记嘛，看到了，算了两个礼拜，扣留两个礼拜放出来，怎么出来的？蒋夫人飞进去的，有一个美国的一个顾问的端纳，叫端纳，他们就进去了，把怎么样救出来了。反正是女子啊不为男子。最妙的什么？这些叛军啊把蒋委员长扣留起来的时候呢，把他所有的文件都弄走了，把他手的文件了重要机密都带走去看，什么书都不留，就留下一本圣经。蒋总统这本圣经我看见了，破破烂烂的，读了几十年了。我去聚会给他讲到，我们在他们教堂，他就带那本圣经，破破烂烂。第二本圣经他讲没有，圣经没有什么机密吧？第二个呢，你去看圣经好了，他就看圣经，把他扣留起来，什么都拿掉，就把圣经留给他。结果那天他就读经，后来他的见证，我听到蒋夫人讲。总统的见证怎么见证？他就读经了，他心里很烦了，烦得不得了。结果他就读经，读经读经的读到那天的读到这个地方，就读到耶利米书31章22节，被盗的民呐、啊，就被盗背叛他人，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讲的那个叛军，然后说耶和华在地上造一件新的事情，女子护卫男子。他读到这里实在不懂，他不晓得什么意思，不晓得是讲什么意思，女子为什么不晓得。结果下午，当天的下午，蒋夫人就飞进去了，后来就他们谈了结果，就把他救出来了。所以他出来了就告诉，哎呀，他说主已经给我话了，上帝已经给我话，给我话语，就是女子护卫男。所以这节经文在台湾的弟兄姊妹，我想都知道，这是一个见证。所以你看见圣经的话都是实在在是全然可信，没有瑕疵，没有玷污，没有一个不兑现，神的话都是兑现的，应验的。无论是我们从属灵的观点来解释也好，从历史的观点来印证也好，都是可以行得通的，讲得通的，很奇妙。然后第三，人的光景。刚才我们读了那么些经文呢，讲到人的光景最可怕什么？ 使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这是人的本相，我们不能否认人都是诡诈的啊。有利的地方叫抓，不利的地方叫推，总是这样啊。自己尽量减少损失，那么假如自己有利益的时候呢，有时候就是不顾到别人了，只要我升官发财啊，管人家死活都不管，是这样子。人的诡诈还要想尽方法反避，我常常说把原因当作理由，这是最糟糕的，把原因当理由来原谅自己，来责备别人，原因当理由啊，这个好多 cause 跟 reason， 这个原因跟理由是不一样的。我们许多时候把许多原因当作理由，我不是讲过吗？我在走路不小心滑了一跤，一个香蕉皮在那儿，啪一摔一跤，膝盖摔破了，这是什么？是个原因，这个香蕉皮把我绊倒，这是个原因，对不对？但是我就拿这个作为理由，就责备那个路人没有公德心，你看你这香蕉丢在地上害我摔了一跤，你有没有这可不可以？可以这样讲。但是还有一样，他忘记一件事情，我自己也有眼睛，也是个活的人，为什么我不小心呢？我为什么不小心呢？我老是骂别人，你为什么自己不小心呢？啊，这完了，把原因当理由，摔了一跤走掉了，那香蕉皮还在那儿，还有第二人再摔一跤，忘记了我摔了一张捡起来丢到那儿，就不我走了，别人再摔活该，哈哈，多一人更好，哈哈，多一人摔跤免得我一人摔太寂寞了，哈哈。我们常常的许多时候会这样想，哎，哎，这是诡诈。你晓得曹操三国志时的三位曹操曹孟德了，曹孟德的诗文是第一流的，我欣赏他的诗文，我一点都不欣赏他政治方面的活动。那个人很诡诈，曹操是个奸雄啊，他小的是怎么样？三个小朋友一道去爬墙，爬墙什么？墙里面有桃子，去偷桃子吃，晓得吧？爬到墙顶上了去偷，小孩子手不够长嘛，他那墙里面就是一个桃树，他去偷一偷，曹操头一个去偷，这个去啊，够不着，他勉强去够啊，小孩子砰的摔下去了，要摔下，所以里面墙里面是废缸，大便桶很多。你看那家人很绝，他就怕人家偷，故意植了很多大便桶，这个小家伙砰的摔在大便桶里面去了。他一摔下去啊，本能要叫，本能会叫啊，他不叫，一想这个就很诡诈，就这样，他本能会叫，他想不能叫，一叫他们俩都跑掉了，啊，他就一掉下去，他们说你怎么样？哎，不要紧。这个桃子香得很呐、啊，讲桃子香的，一讲桃子香得很呐、啊。第二个家伙也来了吧？他快来！第二个也来了，一来嘣也掉下去了。这个第二个一下来又要叫，他把他嘴给捂上，不要叫。然后在粪缸里面，他不要叫，说你叫就糟糕，不要叫。然后说快来，好的你快来。第三个也来了，嘣也掉下去了，三人都掉在缸里，这没话说了，没话说了。他说什么？假如他有一个不叫，我们就糟糕了。啊，他就笑你了，你看掉下去，三人都下去没得笑了。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自己下海了拖人家下海，他不下海不行，你抽鸦片，你看他也来抽鸦片的，你看抽鸦片都喜欢对抽，你抽他也得抽啊，这个所有都是这样的，连赌博都没有例外啊。我们教会不是有个姊妹赌博吗？这妙死，他喜欢赌博，赌钱，天到晚赌钱，不但自己赌了，还要把教会名册打开啊，把电话请，哎，三缺一，来，你来，三缺一。我说你干什么这样的？你自己赌就赌完了，还要叫基督徒来？啊、你不知道啊，这个外邦人靠不住，基督徒比较靠得住，跟打麻将搞靠得住的。啊，弄到后来这笑话多了，他有天糊里糊涂打麻将，打得糊里昏天黑地，然后拿起就打电话，有人打到我家里去了，还要请我陪他三缺一，你看一看，你知道吗？后来他悔改了，做见证了。有一次打到寇弟兄家里，就打我家里去，这要命！听到我们说哪一个，就赶快放下了，吓死了。人的光景就是这样，比万物都诡诈啊！人心比万物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但是感谢主，还有神的光景。我们人的光虽然这么可怜呢，但是神的光景啊，实在是要可感欣慰啊，可感谢，可赞美。因为神有丰富的怜悯，他有话，我得着你的话当作食物吃了，因为你的话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我们今天很贫穷怎么办呢？饥饿吃主的话，把主的话当维他命来吃，好好的吃它， 就是天天读经祷告，吸收主的话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这是读经。读经还有祷告，主啊我病了怎么办呢？你是我所赞美的，祷告里面赞美感谢他，用诗歌赞美他，说诗班都有福了，他们虽然人不多，福分都很大，常常用诗歌赞美神是有福的。不但诗歌赞美，你晓得什么叫赞美？赞美的是个祭，圣经讲赞美是个祭，祭物的献祭的祭，赞美本身是个祭。什么叫祭呢？我们看到今天我们的我们本堂的助理牧师许农弟兄在这里，许牧师在这里，我跟他同工很多年了，有一件事情他做的我很感动。有一次他的一个儿子，大儿子骑车车祸撞车死掉了。那在教会里面，那时候我做教会里面我是负责人的，他是教会的执事，那个时候那我就给他领追思礼拜，他的儿子去世了。结果在那追思礼拜里面，今天的许牧师和他的太太许师母，他们两人站起来唱诗，唱赞美诗。我给他领追礼拜，他说他临时插一个节目，他们父两人站起来拿着赞美诗，流着眼泪赞美神，很感动人，很感动人。我们没有伤掉儿子，人不晓得那个痛苦，丧子之痛啊，儿子死掉了，这个是人生很大的痛苦。他们不但没有怨天，没有怨人，他在那唱诗赞美神，这叫做赞美。神要的赞美是有眼泪的。我们今天什么都好，都好的赞美赞美，那是感谢。主啊，你给我有吃有穿有工作，家庭美满，儿女听话，父母健在，夫妇恩爱，什么都好，你是感谢他。什么叫赞美？碰到倒霉的事儿，痛苦的事儿，疾病、损失、各种重担，施加来了，你还能够唱诗赞美神？主啊，你永远是对的，你不错，你对，你就是永远对。你怎么样坏事领导我，我还要赞美你，这叫做赞美。赞美是不管遭遇什么，他仍然能够站得住。赞美神叫赞美，神喜悦就赞美。所以 Madison 这个苏格兰的一个瞎子盲人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传道人，他什么？这个盲人传道，他是瞎子，他瞎了，传道人变瞎了眼，你看倒霉不倒霉？瞎眼怎么办？他就有赞美诗，他说：多少人为着玫瑰的花，玫瑰花香感谢一千次。没有一个人为着玫瑰的刺赞美他一次。我们很会感谢，不会赞美啊！感谢好啊，花香啊，很好啊！感谢感谢主，感谢主！你会赞美吗？刺你的眼，你会赞美吗？玫瑰花的刺把你刺了一下，你不会赞美了。哦呦，你就在那怨天尤人了。哎呦，说这个花有问题啊，刺我一下。我们常常只会感谢，不会赞美。但神说：“主啊，我的病你会医治我。”你会拯救我，因为你是我所赞美的。可是你如果能够常常把神当为一个赞美的中心，赞美的目标，不管遭遇什么，你总是赞美他，我告诉你，你什么病都会好。因为你真正舍己了，没有自己了，得失都不在乎了，生死也置之度外了，你还算怕什么？你还怕什么？都在主的手里了，那时候什么病都不能没办法成为压力，都不能够迫害到你，不能够 hurt 你，不能伤到你里面，因为你真正释放。所以他说赞美，所以神的光景就是要你学习赞美的功课。神的光景就告诉你，他有他的话可以吃，灵粮可以得到供应，还有神是孤儿寡妇的，真正是孤儿寡妇的避难所。无论是怎么样，有孤寡孤苦伶仃的人呢，世界所轻看的，所不管的，弃绝的，神永远爱他，神永远帮助他。所以有人说得好，神是靠近伤心的人，神讲神靠近伤心的人，你伤心他靠近你。神总是在雪里送炭，神不会锦上添花。你已经够了，我就给你干什么？那个是需要的给你，上帝永远是这样。所以这个情况你看见，神的光景很实在，感谢赞美。虽然人的光景那么可怕，那么可怜，哎呀，那么实在讲解，看起来我们每个人都落在那种光景里面，但是我们感觉有神的光景能够补救这一切，能够补救这一切。当我们看见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赞美他，并且从心里面说，主啊，你实在是我的主，你配享我的赞美感谢，也配受我的敬拜，配把一切感谢赞美的祭都献给你，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耶利米受造，他所神所设立的目的呢，就要他传扬这些真理，让他为这些真理做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学习耶利米的功课呢， 就是要把他一生所高举传扬的真理成为我一生一世努力的目标，天天照样传，告诉人说两件恶是什么，一件心是什么，人的光景如何，神的光景就如何。等天天这样做的时候呢，将来我们站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时候，就不至于羞羞愧愧了，主就不会骂我们说又恶又懒的仆人。我们不要这样得到这个说法，我们愿意主说你又良善又忠心，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一切福分的源头，你也是一切良善的根本。我们这些人需要你，因为我们要想行善没有力量，要想拒绝罪恶也没有能力。我们今天接受你做我们的生命，你进入我们心中的时候，我们就整个人改观。虽然因为我们还有许多软弱，我们的改变并不太快，但是一天天总有改变，一年一年总有改变。我们谢谢你，我们基督之家在这里三年来，我们真是看见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众同工们身上奉了善功，许多人的生命改变，生活改善，家庭中间是有问题的今天都得到解决，夫妻之间有难处的都得到恩爱和好，儿女中间有重担的，主啊你也改变他们。特别是我们青年团契、少年团契这些青年弟兄姊妹实在可爱，我们看见他们灵性的改变，学业的长进，家庭中间他们对父母的态度的改善。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在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教会里面动了善功，你今天设立这个教会就是要为你做见证。我们谢谢你，我们从耶利米身上看见这些功课，也愿学习这些功课，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心智，就是要一生一世立定决心为你作证。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能够为你作证，求主加添我们的力量能够为你作证，也给我们更多的见证从我们家里面个人身上活出来，好让吸引更多的亲戚朋友，还未信主的左邻右舍、同学同事，许许多多我们接触的人都能够悔改。亲爱的主，这是我们的心愿，这是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求你垂听，求你成全，也释放我们众人脱离自己里的软弱，脱离肉体中间的败坏，脱离那恶者一切的陷害，好让我们这个人靠你真是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在地上高举你的名，荣耀你的名。亲爱的主，求你垂听我们祷告，当我们弟兄姊妹散会的时候，分散的时候，愿主的恩典慈爱永不离开我们。谢谢主的恩典，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